佐斯成功完成太空旅行。美国持续调查中国黑客网络攻击行为。美国警告国安法对香港商务运营造成风险。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今天我们除了分享最新的消息之外，还会邀请记者带来美国国务院方面的深入报道。另外，美国之记者任静阳也会加入我和平章一起来探讨白宫发出香港商务警示以及带来的影响。平章，今天先由你来分享今天的新闻内容好吗？
好的，卡拉。
美国企业家亚马逊网站的创建者
贝索斯周二乘坐新谢波德号太空飞行器飞行十分钟并到达地球亚轨道。他在德克萨斯州范霍恩火箭发射基地着陆后说，这是最棒的日子。新谢波德号是以美国第一位宇航员艾伦谢波德的名字命名的。贝索斯乘坐的这个飞行器周二上午九时在德克萨斯州沙漠上的一个发射基地点火升空，他成为了世界第二名自费进行太空旅行的亿万富翁。在与火箭脱离之前，飞行器以三倍于音速的速度在地球上空飞行三至四分钟，给贝索斯等人提供失重的感受。然后飞行器返回大气层，使用降落伞在发射基地附近着陆。几乎与此同时，火箭在几公里外自动垂直着陆。新谢波德号飞行器是由贝索斯本人在2000年创办的蓝色起源公司建造的。他们这次旅行的目的是创建可供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永久性太空基地。贝索斯完成太空旅行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建造一条通往太空的道路，解决地球上的问题。
What we're doing is not only adventure, it is adventure and it is fun, but it's also important because what we're doing is the first step of something big. We're going to build a road to space.So that our kids and their kids can build the future. And we need to do that. We need to do that to solve the problems here on Earth.
与贝索斯同行的三人是贝索斯的弟弟马克·贝索斯、82岁的前女飞行员沃里芬克以及一名18岁的付费旅客奥利弗·戴曼。他们是参与太空旅行的最年长和最年轻的旅行者。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互动。
I felt so charged. I was not nervous. I was just normal person going up into space, and that's what I wanted to feel. Nothing here.
I can confirm that while I was never nervous.
she was wondering what was taking so long.
It's true. We had a six.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周二收到一份关于中国非军方情报机构在使用勒索软件勒索美国企业方面所扮演角色的详细报告。在周一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拜登为什么他的政府已经公开指责中国国家安全部利用犯罪黑客承包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未经批准的网络行动，却没有立即对北京实施制裁。拜登回答说，他们仍在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调查还没有结束。周一，美国与北约、欧盟、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道，将三月份的网络攻击明确归咎于中国。该攻击通过微软公司电子邮件系统服务器影响了数万家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与联邦调查局在周一发布的一份联合警示中表示，他们观察到越来越复杂的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活动，目标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关键基础设施的人员和组织。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之前的新闻部分，我们关注了贝索斯完成太空旅行，以及拜登政府持续调查中国黑客网络攻击行为。另外，美国国务院的第二号人物副国务卿希尔曼本周出访东北亚，他计划与日本、韩国官员讨论朝鲜核问题，并且举行拜登政府执政之后的首次副国务卿层级的三方会谈。 此外，谢尔曼也将访问蒙古，和蒙古官员举行两国之间的战略对话。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说，中国将直接与间接地出现在谢尔曼这次出访的议程上。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来了解详情。荣香，我们知道这个谢尔曼在访问日本、韩国还有这个蒙古之后，是否会前往中国举行会谈，是各界关注的焦点。那么国务院对此有什么说明？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今天在例行记者会当中呢，针对记者询问副国务卿谢尔曼是否将继续出访中国，他不置可否，没有直接回答。但是他表示，美国将继续基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来寻求和中国高级官员接触的机会。根据了解，如果谢尔曼和中国官员真的举行会谈，那么地点将是在天津，而不是在北京。与此同时，谢尔曼也和日本以及韩国官员来举行会谈，这是三方副外长层级的会谈，讨论了包括朝鲜核问题在内的区域安全问题。日本和韩国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不过最近呢，这两个国家呢出现了新的纠纷。我们知道长久以来，这两个国家由于岛屿主权纠纷，还有二战所遗留的问题呢，一直存在的分歧。但是几天前，韩国总统文在寅由于一位高级日本外交官出言不逊，取消了对东京的访问。对此，美国鼓励两个国家来进行和解。美国认为历史包袱已解不宜结。那么针对敏感的慰安妇问题，内德普莱斯也阐述了美国的立场。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We have long encouraged the ROK in Japan to work together on history related issues in a way that promotes healing and reconciliation. Secretary Blinken, who was then Deputy Secretary Blinken, has spent a lot of time working and tending to the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knowing just how important it is. As we stated at the time in 2015, we welcome efforts such as the 2015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s an example of their commitment to forging a more productive and constructiv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so even while addressing sensitive historical questions, cooperation on our common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riorities must proceed.
另外，荣香，我们知道这个白俄罗斯的反对派流亡领袖季哈诺夫斯卡娅在这个星期呢是正在美国华盛顿进行访问。他是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邀请，在星期一在国务院与高级官员进行了会谈。那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政权目前是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那曾经长期帮助卢卡申科的中国现在立场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是否支持白俄罗斯的民主运动呢是很引人关注。那季哈诺夫斯卡娅对于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有什么说明？
季哈诺夫斯卡娅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晤呢，一般认为是美国在某些程度上面承认了这位民主派领袖的合法地位。那么去年八月，在卢卡申科在国际社会一片谴责选举出现舞弊的批评声浪当中呢，他宣布当选了第六届的任期。那么中国当时是第一个来庆祝他、来祝贺他胜选的国家之一。对此呢，这位反对派的民主派的领袖呢表示有些遗憾。不过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了在卢卡申科在面临国际的谴责声音当中呢，中国的态度呢似乎出现了转向。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China is is looking for profits for their own profits in Belarus, and they are they widespread. They influence in business in Belarus. You know, they invest in Belarus, but no, China is very.Pragmatical, if I can say so, and now they see China sees that Lukashenko is becoming toxic. That he maybe China looked at Belarus as buffer zone between China and West, and now when it's impossible to use Belarusian connections to Belarus's imposed by sanctions. They don't have accessibility to Western companies. But, you know, of course, China is very important for Belarus, and I'm sure when after changes in Belarus, we will build a new transparent communication and with China, and you know, the investments will be welcomed.
另外，基哈诺夫斯卡亚在接受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中也是表示说，希望美国各界能够采取行动支持他和民间社团在白俄罗斯所推进的民主运动。那么，专访中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
卢卡申科被许多国家认为是欧洲最后的独裁者。那么，基哈诺夫斯卡亚呢？他认为目前许多国家，包括了欧洲以及美国，针对卢卡申科政权所施加的制裁措施是正确道路。他也向美国总统拜登政府的官员提出了一些建议，来进一些新的制裁名单，来真正的戳到卢卡申科的痛处。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他的车队开过来，送他在美国的土地上进行他的首次采访。接下来的是与美国高级官员进行会晤的繁忙一周。在美国国务院的邀请下，流亡立陶宛的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齐哈努斯卡雅正在对华盛顿进行首次访问。他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自己为何搭乘跨大西洋的航班从欧洲赶到美国。
I want the USA to keep Belarus on the agenda.And my main purpose, of course, is talk about Belarus, about the situation, about escalation of violence from the side of the regime.
去年，齐哈努斯卡雅被迫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离开白俄罗斯。在这之前，俄罗斯当局在去年8月9日的有争议的选举之后，残暴镇压和平抗议者。在任总统卢卡申科在那次选举中宣布第六次获胜。齐哈努斯卡雅说，他的国家需要美国的帮助。
I call on the USA to be with us. It's very important when a regime is destroying everything in Belarus, destroying mass media, destroying all the organizations. It'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support all those people.
对于白俄罗斯民主未来和齐哈努斯卡雅个人来说，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在释放镇压期间被当局逮捕的500多名政治犯，包括她的丈夫谢尔盖。
And the only way out how to release prisoners is put political economical pressure on them. And I'm sure that it will happen rather soon.
齐哈努斯卡雅在华盛顿的会晤不仅在明斯克受到密切关注，将白俄罗斯视为其政治后院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观察。
Doesn't necessarily want to see one, a fellow autocrat that he perceives to be part of his sphere of influence.Fall. He certainly doesn't want to see democracies rise, you know, on Russia's border.
美国政界对此非常了解，但认为普京和卢卡申科之间的关系并非牢不可破。
There has not been a smooth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Belarus over a period of time.
美国国会议员们说，对卢卡申科施加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尤其是经济压力，会让他成为一个没人想碰的有毒人物，甚至让普京也觉得不想沾边。
So what needs to change is there's got to be a higher price for him paying. That means double down on the sanctions.
与此同时，尽管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在六月底对白俄罗斯政权实施了广泛的制裁。但白俄罗斯的公民社会和媒体组织上星期仍然遭到一波任意逮捕和拘押。美国之音迪克汉纳卡华盛顿报道。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拜登政府在上个星期五发布商务警示，警告美国公司由于中国去年开始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而给他们在香港的商务运营造成风险。今天我们请到美国之音记者任静阳来谈一谈有关香港的情况。我们先回顾一下发生了什么哈。香港在2019年发生了这个反对修订逃犯条例之后，爆发的一连串的抗议示威。那么中国当局呢，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制定了港区国安法。美中两国呢，在当时也是在多个问题上都出现了冲突。那么在香港问题上呢，美国是强调说北京需要遵守中英有关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很多的香港市民呢，也是随即对将来的情况变得没有信心。英国在去年是宣布了让拥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持有人到英国来定居。那么苹果日报是在上个月受到打压之后也被迫关闭了。那么这也带起了美中两国就香港问题出现了进一步的冲突。那么受到媒体被打压的影响，香港人对未来的信心呢也是进一步的下滑。那静阳能不能首先给我们解释一下哈，就是为什么拜登政府要在这个时机就香港的情况来发出警示？
那好，你刚才也已经说到了，就是因为在这个美国政府认为这个中国政府应该要遵守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的联合声明，还有这个苹果日报在上个月在被打压，甚至因为这个原因也倒闭，所以对香港的这个民心来说是有这个很大的震荡，也有很多的香港人觉得，现在这个中国政府不再信守他们对香港人的诺言，所以有关的情况之下，让他们觉得在香港可能没有任何的未来，所以就觉得现在是时候离开。还有因为虽然有关的情况，还有这个美中两国过去差不多三年来以来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冲突，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原因，香港的问题是另外其中一个原因，所以现在白宫就觉得应该要把像香港的这个美国的商人发出一个警告，这个警告有四部分，就是说这个因为香港过去一年是这个港区的国安法，这个国安法是完全从香港本来100多年来依据奉行的这个普通法，这个 common law， 跟英国跟美国的本来是一样的，但是因为这个港区的国安法是属于所谓这个大陆的法系，这个civil law， 所以就觉得这个有可能对香港的这个民主或者是香港本来已经有的这个司法的制度构成一个很大的危险。另外三点呢，就是说自信自由，因为这个香港过去以来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香港保留一定的自由，包括这个资讯方面的这个自由 information freedom， 所以觉得如果香港没有这方面的自由的话，很难保留所谓的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另外一个是资讯透明度和获得这个商业的消息，就是所谓的 transparency。这个 transparency 就是对在香港做出任何的投资啊，或者是在这股票市场呢，在这个期货市场，一定要很大的资讯量，一定要知道消息，一定要知道真实的新闻。如果没有这个新闻的话，没有真正的消息的话，投资人很难做出他们的这个决定。所以上个月苹果日报就是因为在给这个香港政府打压，所以美国政府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个信号。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香港政府准备送到这个立法会的有关这个所谓的反人司法，这个反人司法就是不愿意做这个给香港这个记者做任何的调查报道。如果他们是做这个调查报道的话，这有关当局就可以指控他们说你违反了某一个人的隐私。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媒体有可能会被罚100万港币，或者是要坐牢5年。所以有关这些情况之下，美国政府觉得现在香港的这个情况真的是有非常的危险，所以就发出这个有关的这警示，就要求这个在香港的美国的企业或者是世界各地在香港的这个投资者要留意担心。
那鉴于港版国安法对于香港的这些影响，尤其是对于在香港的这些外商的直接影响，那会不会将来出现这种外商大量的离开香港的这种撤出潮呢？
这个是好的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个非常大量的、非常庞大的这个撤出这个基金的问题。但是你不知道，在未来如果香港这个国安法继续的执行，或者是这个新的法律，还有另外一个新的法律，就是在今年的八月一号开始生效的这个区域警的这个控制的条例，就是说香港政府的入警组组长可以不用获得这个香港法庭的这个授权，就可以宣布不允许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团体的人离开香港。这个是完全违背了这个香港过去很多年来这个自由，就是港英当局在香港统治的时候也没有出现有关的这些法律。所以有很多人就觉得，如果没有这个基线方面的自由，也没有离开或者是进入香港的自由的话，这个投资者很难，非常困难的在香港进行任何的这个贸易啊，或者是做这个投资的决定。所以现在就是还要看这个香港当局，当然香港当局说这些法律不会允许让这个自由没有什么自由的过多的控制。但是问题是这个法律写得非常宽松，所以有很多情况，有很多这个灰色的地带。所以到目前为止，我想如果真的要这个很大量的这个撤离这个基金到从香港撤离的话，有可能是几个月的事情。
那么对于香港民众来说哈，在这个港区国安法通过之后实施之后，那香港是出现了一个离开香港的移民潮。那么在很多香港人也是在过去的几天离开香港前往英国或者是台湾，这个情况
其实英国在去年就是允许这个香港人，他们如果香港国海外国民护照，就是这个 BNO British Nations Overseas 这个护照的话，他们可以进入英国。在英国他们如果没有申请这个签证的话，他们可以就是拿着这个 BNO 的这个护照到英国，就是以这个所谓的 LOTR Live Outside the Rule 这个理由来进入英国，然后他们就是可以申请这个所谓的 BNO 5+1这个 Visa。 这个签证就是专门给香港的这个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拥有人可以留在英国5年，然后就是申请正式成为英国的公民。你看到这过去的很多年，在过去这其实这个过去一两年，香港这个2019年以来的这个过去这个变化，还有这个国安法以后，很多人都觉得尤其是为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的子女，他们就是怀疑有没有自由，还有在他们的子女在学校里面受的教育有没有强加于有关要爱共产党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有可能跟过去香港人受的这个英国式的教育完全不一样的所谓这个政治洗脑。所以有这些情况以下呢，让很多人开始离开。还有就是刚刚昨天这个在2014年其中一个占领中环运动的这个教授的人秦建民教授，他昨天已经到了台湾，并且在这个国立政治大学当这个客席的教授。还有就是过去有很多这个新闻的记者，比如说在香港电台主持这个非常流行的一个节目，就是说头条新闻电视节目的这个其中一个主持人，他上个礼拜也已经到了这个台湾。之后他在这个 YouTube 对这个网民说，他就是对未来有一定的，就觉得有一定不太有这个信心。还有所以很多还有些就是到了英国，所以太多这些情况发生，所以说是差不多是每天都有这些情况发生。
是没错，非常感谢静阳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那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杰夫贝佐斯在周二完成了太空之旅。现在呢，现在呢，疫情虽然是困住了人们的脚步，但是却无法阻止这些超级富豪找到新的去处。那么在7月11号呢，维珍集团的创始人布兰森也是完成了他的第一次太空旅行。那么亿万富翁呢，拉开太空旅行时代的序幕。民众是如何看待未来的太空商业旅行的？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科技的突破是另外一个选择，不就像说大家一般人们想说我是搭飞机旅行，现在变成是说，哎，好像不是只有 NASA 这些外太空的人，这个职业的人才可以，透过专业训练的人才可以去到外太空，好像我们一般的民众也有这个机会去外太空探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吧。
Actually, I think it's probably for the best. Everybody looked at manned flight, like the Wright brothers and their early aircraft and those early blimps, as just being a rich guy's folly, that there was never any point to it. And now, you know, 150 years later, here we are flying all over the planet all the time. So someone needs to pioneer it. And if a bunch of billionaires want to do it, I think that's fine. That's how a lot of the tall buildings got built in New York, was just a bunch of really rich guys showing off. So, yeah, you know, good for them.
I think...如果他们真的有这个钱可以去上外太空，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因为我觉得他们对他们这些有钱人来说，他们可能在这个地球上已经就是享受了他们所有能够享受的东西，他们可能就唯一的事是缺憾，就是说没有离开过地球，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50 just to spend, I would take it a trip. I would take a trip to space. I'll be up there on the moon, on Mars.
因为那个价格也是蛮高，所以我应该不会有机会去尝试，或者是说，我觉得它还有一些安全上的疑虑。对，所以可能是在我角度来上，我会觉得很新鲜，然后想要看一下他们的经验，然后等到以后也许有机会的话，再试试看。
Well, I mean, for pricing, DVD players used to be like $2,000 when they first came out, and now they practically give them away. So maybe when I'm old, it'll be an inexpensive option, something like, you know, I can do when I'm celebrating retirement. But for the next few decades, I think it's out of my price range. I think it's fine for the private sector to do it. Competition is a good way to boost innovation and keep costs down.
我其实觉得有这种私人的企业去就是推广航空航天的发展，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事情。我觉得他们可能在一个这个公司的竞争当中，可能会他们会更投入更多的资金，或者是会有说不定会有更好的研究的成果和进展在这个方面，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科技的部分一向都是民间企业会的技术可能跟先进程度发展会快于政府，但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觉得政府还是有一个需要介入的角色，因为它必须要对这些可能它设备的一些可能要有一些监管的流程，就当你已经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仪器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然后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才算是一个合格的，然后可以就是载人上太空的这样子的一个才安全吧。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